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而美国国务卿在一次演讲当中就对伊朗领导人进行批评。
We have an obligation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the regime's ability to generate and move money.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有义务对这个政权产生和转移资金的能力施加最大的压力，美国将会这样做。最后请大家留意是我们的新闻的报道。另外，多伦多的枪击案有十多人被击中。20国集团财长说，贸易和政治紧张威胁经济增长。美中贸易争端不解，白宫办国产展。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天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在这个之前没多久，美国国务卿在一次演讲之中对伊朗领导人进行了批评。川普星期日晚发推文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的话你将会为此承受后果。后果就好像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曾经遭受的后果一样。美国不再是一个赞成你神经错乱的暴力和死亡言辞的国家，小心一点。川普正是在这里回应星期日较早时的有关报道，报道引述鲁哈尼的话警告川普说，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这样做必将后悔。鲁哈尼又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同伊朗的和平是所有和平之母，同伊朗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之母。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对听众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成为伊朗人民的噩梦。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the regime's ability to generate and move money, and we will do so.
蓬佩奥说，美国有义务对该政权产生和转移资金的能力施加最大压力，美国将会这样做。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对伊朗的银行和能源部门重新实施制裁，正如美国已经解释过的这样，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的重点是和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合作，使到进口量在11月4号之前尽可能接近于零。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发生枪击案，多人被击中，枪手身亡。警方说，枪击案发生在星期日，就是7月22号晚大约10点钟，有13人受伤，2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在同警方的交火之中身亡。在多伦多市希烈城的目击者说，他们听到了20多响的枪声，并看到多部救护车和大批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多伦多市长托利星期一凌晨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整个社区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但是他又说，星期日晚的枪击案证明多伦多市存在枪支问题，因为太多人太容易就可以持有枪支。托利市长请求目击者向警方提供相关的录像，协助警方对事件展开调查。G20 集团财长星期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表示，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正是使到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风险。在最后的公布之中，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强调，必须加强对话和行动，以减轻风险并且增强信心。代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这些部长表示，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是强劲的，但他们关注短期和中期的风险增加。他们在最后公布之中并没有提到美国的名字，但是有些人谴责川普总统对中国以及欧洲输美商品的强硬言论和关税。欧盟财政首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敦促美国好像盟友这样行动，而不是好像敌人这样行动。法国财政部长纳梅尔指责川普创造了适者生存的贸易心态，并且呼吁华盛顿缓和紧张的局势。来自全美50个州的产品在星期一，就是7月23号将会在白宫展出。 从糖果到太空服这些产品种类繁多。白宫说，川普总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展示他领导的政府致力于确保更多的产品在美国制造。应邀在白宫展示产品的一些公司表示，他们对接到邀请参与这项活动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荣幸。这些美国品牌既包括标志性的金宝汤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第五代战机，亦都有不知名的葡萄酒、塑胶、马蹄铁和饲料品牌。川普总统已经宣布在7月16号至22号在美国制造州为工匠、创新者和制造商喝彩。他保证会保护美国的工人，推展美国的工业。在这个之前，川普扬言会对50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关税，而中国肯定会因此对美国产品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这个项目将会投资多达10亿美元，来到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这个项目将会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EC 负责。在未来三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会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什伯恩这个星期在坎帕拉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解释了这些投资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经济。他说，这些赋予了他们更大的能力，包括对项目进行股权的投资。他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整个非洲。乌干达的项目位于前列，他们主要的目标是带来连锁的效应，给了非洲市场带来其他的投资，向大众展示美国致力于非洲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近年来，冷战思维成为北京应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和压力的常用词。但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和专家看来，实际上是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对美国展开一种是静静的冷战，以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事务情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在7月20号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亚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柯林斯看来，中国对美国展开新的冷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柯林斯表示，从中国官员的言辞以及是习近平所宣扬的东西来看，他是要提出的论点是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方面对美国正在进行的是一种冷战，而这种冷战和美国先前所看到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原版冷战是不同，但是按定义来说就是冷战。所谓的冷战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合法亦是非法、公开和私下、经济和军事的所有权力渠道来破坏他敌手的地位，以便后来居上，同时又不诉诸于是冲突。中国是不想要冲突。柯林斯未有长谈习近平到底宣扬了些什么，但是观察家普遍注意到，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中共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的中共领导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重新制起的意识形态战场的提法，在加强对国内公众意识形态管制以及是灌输的同时，又突出了强调对中共所谓的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在中共看来，任何不赞同他的专制独裁的人、团体、国家都是属于敌对势力。在中国国内众多的观察家来看，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他对内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以及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政治倒退言行，给予了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了一种新的格局，迫使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大幅纠正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在过去的将近40年里面，随着中共放弃 闭关锁国，正式推出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重新同西方国家交往。如何判断中共政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外交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两派的观点。一派的观点是，无论中共的本意是什么东西，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会迫使到中共政权作出了改变，必会将使到中国逐步走向民主以及自由。而另一派观点则是，中共政权本质上是独裁政权，独裁政权的宗旨就是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强独裁。因此中共所谓的对外开放，亦都必定是从有利于他的独裁着眼的开放。他的目的是通过获取西方国家的资金以及先进技术来巩固以及是加强他的独裁。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府以及产业界倾向于认同前一派的观点，并且根据这些总的观点，在1999年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该个时候以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长足的转步，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如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与此同时，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北京是不但只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内是镇压强化独裁，同时强迫西方国家的公司接受他们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而且亦都越来越公开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1999年前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那一种乐观看法，如今已经是基本是崩溃。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在上个星期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面的讲话，显然是西方国家这个大趋势的一种反应。柯林斯在他的讲话当中表达的观点，显然亦都是当今美国政府内的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同一个论坛议会上面，承担美国境内反间谍职责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7月18号星期三表示，他是认为从反间谍的角度来讲，中国在很多的方面是美国当今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有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中国倾举国之力所做的事情。这种威胁既是经济的间谍活动，亦都是传统的间谍活动，既是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亦都是传统的情报人员，既是人员情报网，亦都是网络情报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初听信中国所宣传的改革开放，积极给予中国是提供资金亦是技术支援，主要是因为他们从认为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更加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敌手。不过中国国内外很多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其中是包括已故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多年来一直是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不自觉的无知或自觉的无视，因为中共政权从来是未有表示过要放弃独裁专制，从来都是将和平以及是演变视同是颠覆。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已经是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共政权不会认同西方国家所信奉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面，西方国家眼下似乎仍然在犹豫，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将中国视为一个合法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真正的敌手。在上个星期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尔科茨的发言就显示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犹豫。他在批评当中国是通过各种的手段以及是途径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时候说，他们必须要作出一个判定，这个就是中国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敌手，还是一个合法的竞争者。阿斯本研究所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问题智库，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亦都有阿斯本研究所。阿斯本安全论坛是该个研究所每年夏天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有关安全问题的论坛研讨会，使到政府官员、行业里面的专家以及记者可以集聚一堂，探讨国家安全以及国土安全的一些关键问题。今年的亚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从上个星期三到星期六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针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来超越美国的2025计划，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四召开听证会，熟悉中国事务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白邦瑞在会上提醒美国政府，我们正在同一个很厉害的谈判对手打交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白邦瑞在听证会上说，请不要低估我们同哪个打交道，你可以从过去两个月来中国媒体上看到他们所显露出的那一种好战斗的性格。具有中国通之称的白邦瑞，现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他说中国媒体提到中国计划设置一个机构，专门将从美国商品那里征收的关税拿去补贴中国企业。中国的野心勃勃已经引发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国会两党一致同意严阵检视中国长期以来默默执行的信息窃取计划。美国国会目前弥漫一股浓厚严肃的气氛。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涅斯在听证会上说，透过窃取美国的创新科技，中国取得经济和军事战略优势，推动他们野心勃勃的目标，大幅增加他们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了解中国如何将经济控制在中央集权下是至关重要，中共有系统加强在国有企业内的影响，对非国有企业增加管控，并且在多个关键经济和科技部门推展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毫无疑问的，中国私营和国有企业最终都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不过白邦瑞亦表示，现在很难使中国停止一切行为，他们只会否认这一切。即使中国愿意释放善意，多购买一些美国商品，但是亦不会同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对此，现在才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美国亦有责任。白邦瑞说，中国过去40年这样做一直都没事，出错的不单只有中国。很明显的是，如果你回头去看看早期联邦调查局的资料，非机密的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经发出警告。另外一位出席作证的是网络公司塞门铁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现在是总统创新研究员的麦克布朗。他同意白邦瑞的看法，称现在很难使中国将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计划叫停。布朗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是中国技术转让大计划的一个部分，几十年来他们透过合法以及非法的方式，包括产业间谍行为、网络窃取、强制开办合资企业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密切追踪新创发展、锁定目标赞助专业组织，以及利用中国留学生使他们进入美国敏感领域的研发产业从事工作。单独来看，这些活动似乎无害，但是如果将这些情况全部整合在一起，并将中国所进行的规模纳入考量，这整个计划就清楚说明这个专注于大规模技术转让的政权他们的意图、计划和行动。白邦瑞在听证会上说，坦白说，他最大的担忧之一是航太科技领域。米库尔斯基参议员一直努力捍卫确保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国际航空站没有中国涉入，但是最近中国开始越来越积极，甚至有部电影叫做《火星救援》，电影最后出现中国航空项目如何解救美国人，他们积极获取美国最敏感的航太技术，吸引美国人的关注，吸引美国人对这些公司投资，然后将这些高科技给他们。白邦瑞提到，这些问题现在在国会已经是两党都有共识的议题，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员上个月一致推出议案，反对川普政府和中国所达成的中兴协议。白邦瑞表示，这是一个对中国新战略的好的开始，但是不能够低估问题本身以及中国拒绝改变的抵抗性。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7月18号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参加座谈时亦直言，他反对中兴和华为在美国运营。他说他听取了有关中兴和华为的机密简报，他不知道为什么允许华为在美国运营，他们除了要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他说他到硅谷访问时，他们说那栋大楼里面没什么好事，他们只是窃取美国的研发和知识，这个是真的。而中兴他就是中国的墙壁，他们渗透美国的网络系统，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应该认清这一点并起身抵抗制止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负责协调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参众议员在上个星期五达成协议，将删除参议院版本当中有关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修正案。不过最终协调版的国防授权法还未公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另一篇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报道，参议院共和党人放弃继续推动重新恢复制裁中兴的修正案，意味着川普行政当局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不会被封杀，中兴可以继续向美国购买零部件，约有员工80,000人的中兴得以继续运作。上星期稍早，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时说，虽然中兴对美国的渗透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但是他说他知道白宫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删除恢复对中兴禁售令修正案的消息引发国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一直以来与共和党在有关议题上密切合作，希望继续制裁中兴公司。舒默7月20号星期五发表声明痛批，称此举使中国再次成为最大赢家。舒默在声明中说，从国防法案中删除参议院有关中兴制裁的严厉文字，川普总统和在川普指示下行事的国会共和党人再次使习主席和中国政府成为最大赢家，而美国工人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则是最大的输家。行政当局在中兴问题上的退缩是总统在其他国家领导人面前示弱的另外一个例证，共和党人却只是跟着走。川普总统再次违背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核心承诺，他只取悦了中国国家主席，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与舒默共同提出恢复对中兴禁售令修正案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上发文称，议员已放弃中兴修正案，换取在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但是他并不赞成这样做。鲁比奥在推特上说，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达成协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他们为了得到这一点必须在中兴问题上让步。中国所控制的通讯公司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是在美国境内继续生存下去的几率很遗憾地升高了。鲁比奥参议员所提到的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法案亦都同样被纳入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法案主要的目的是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国家借由收购或者是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而焦点则锁定了中国。鲁比奥在推特上连接说，主张美国不应该禁止对中兴出口，因为这样所有生意就会跑到另一家中国间谍公司华为，根本不是可以放过中兴的理由，而是美国应该亦都要严防华为。如果美国不愿意对中兴采取行动，他们永远不会对好像华为这样更大的公司采取任何的行动。中兴因为违反制裁措施而与伊朗和北韩做生意而受到美国政府惩罚。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宣布，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因此下令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展开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因此公司业务顿时陷入停顿。 川普政府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后，在今年6月宣布放中兴一条生路。这个月较早时候，在中兴公司支付了10亿美元罚款，并缴交4亿美元至托管账户后，美国政府取消了不许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部件的禁令。参议院两党议员在川普难以否决的国防授权法中加进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条款，等于是要重新置中兴于死地。但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没有这一条条款。参议院共和党人同意在两院磋商期间放弃这个内容。这个意味着中兴起死回生的最后法律障碍被移除。预计国防授权法最终协调版有关中兴公司的内容将会较为贴近众议院版本。众议院版本虽然没有包含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文字，但是同参议院版本一样，亦都含有要求美国政府禁止采购、租任和使用中兴华为设备的条文。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面向北韩的外交活动越来越活跃，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两个月中连续第二次访问平壤。俄罗斯媒体亦都在关注两国元首峰会今年将何时何地举行。同时俄罗斯亦都要寻求更多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并且继续推动南北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三方合作项目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7月19号访问了平壤。他会晤了北韩外相李永浩和其他高级外交官员。这个是莫尔古洛夫只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的第二次平壤之行。他上一次随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了北韩。拉夫罗夫会晤金正恩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称俄罗斯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他的来访。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没有说莫尔古洛夫这一次访问平壤是否与两国元首的峰会有关，更未提到这一次访问是否为金正恩与川普的高峰会晤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说，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交换了睇法，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三方合作，以及纪念今年两国建交70周年等等。俄罗斯媒体说，北韩亦都向普京发出了访问平壤的邀请。普京与金正恩两人峰会今年是否举行，以及将在何时在哪里举行，正被关注和讨论。据报道，其中的一种可能是金正恩将参加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习近平、安倍、文在寅都已经确定参加这次的会议。如果金正恩成行，那个将标志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主导一次大的外交活动。但俄罗斯媒体说，除了北韩负责对外经贸事务的主管高官与会外，金正恩是否将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仍然是个未知数。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将金正恩是否访俄，以及普京和金正恩峰会是否将举行，看成是俄罗斯能否继续对北韩施加影响的重要指标。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郭拉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在相关的问题上拒绝透露细节。他只是表示，有关普京与金正恩峰会问题，可以从北韩官媒朝中社发布的消息之中自己判断得出结论。马采郭拉引述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后朝中社发布的消息说，为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双方今年将举行系列大型活动。最首要的活动包括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亦都越来越积极活跃。北韩外相李永浩4月访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尾访问了平壤。北韩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6月中旬访问莫斯科，参加了世界杯足球开幕仪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特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金永南。金永南向普京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 普京再次向金正恩发出了访俄邀请。普京说他与金正恩的峰会可以在九月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举行，亦都可以单独举行。俄罗斯和南方的南韩亦都加强互动。金永南离开几日后，南韩总统文在寅访问莫斯科会晤普京。这个是多年来南韩元首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在这个之前，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访问了首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总理李克强下令调查疫苗事件。深圳工人筹建工会遭到是厂方的警方暴力。日本热浪导致26人死亡。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求对一家制药厂被指责在生产狂犬病疫苗的时候违规展开调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勒令停止生产，并且从市场上面收回疫苗。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家药监局查出这家公司伪造生产和质检记录。李克强在7月22号发出一项批示，谴责有关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且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目前还未有因为这项疫苗导致身体受到伤害的报道，但是相关新闻在社交媒体上面引发一波批评的声浪。长生生物公司去年就因为被发现一批疫苗不达标而被勒令停止生产这些疫苗。中国过去十年之中出现了一些伪劣的食品和药物，政府一直努力在国内和国外重振大众对中国食品和药物的信心。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他说这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深圳佳士科技的几十位年轻的职工近日因为筹建工会被厂方威胁恐吓扭打报复，但是就被捉入了派出所扣押，并且遭受到暴力的对待。这些工友星期日在派出所外抗议，要求警方追责打人的警察，引发外界强烈的关注。网上大量视频图片以及消息显示，深圳佳士科技的几十位年轻的工友7月22号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外抗议，他们手挽手不时高喊维权的口号，并且轮流演讲，要求追究打人警察的法律责任，并且公开道歉。这些工友在21号发出的公开信里面透露，几位带头组建工会的工友从7月16号起被殴打和开除，他们20号去正常上班，被公司十几个保安推赶架出厂外，有同事被保安直接打倒在地，随后他们在厂门口被警察要求全换带走，当他们申辩厂方违法并且说这些是劳资纠纷的时候，警察动手将他们打倒在地，拖入了燕子岭派出所，六名工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殴打受伤。自从7月初以来一直困扰日本全国的致命热浪，使到城市里面的温度飙升至日本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日本气象厅在星期一表示，位于东京北部埼玉县红谷市的气温达到摄氏 41.1 度，据信由于高气压在当地停留，已经有多达26人因为高温而死亡，其中包括据报道在星期六死亡的11人。日本当局呼吁居民留在有空调的室内地方。这次热浪引发了对在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忧虑。阿富汗当局表示，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星期日返回抵达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几分钟之后，机场附近发生强力的炸弹爆炸，炸死16人，炸伤60人。警方一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式炸弹投手实施了这次的爆炸。杜斯塔姆本人并没有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的爆炸负责。他说实施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欢迎杜斯塔姆反国的人群，并且炸死炸伤至少110名安全人员和副总统的支持者。西班牙救援人员在过去两日已经接收了近 800名试图穿越地中海进入欧盟的移民。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将这些移民从直布罗陀海峡和阿尔沃兰海上面一艘过度拥挤的船只救起。这些是西班牙和北非海岸之间最近的地点。西班牙已经取代意大利成为非洲、叙利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移民的目的地。这些移民企图逃离战争和贫困，向欧盟地区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解放军7月18号起正在东中国海海域进行为期6日的大规模实弹演习。有中国媒体说，这个是针对台独分裂分子度身订制的一次的演习。分析人士说，虽然解放军军力近年来是迅速地发展，但是在美国协防台湾的情况之下，中国要想在短期内2030年之前拿下台湾恐怕是不可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月18号到7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浙江象山至温州以东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这个是针对台湾台独分裂分子量身定制的一次演习。报道中说，如果将目前传统演习区域整体平衡向前移动，基本上会整体覆盖台湾。环球时报的报道中说，虽然这个是一次在传统区域下进行的常态化年度例行演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东中国海域将是主战场，这里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海上有争议岛礁问题的关键所在。鉴于台湾海峡目前的高度紧张局势，解放军的每一次行动都会使台湾高度关注，这次的恐吓亦不例外。台湾国防部的消息说，台湾已经掌握相关事态的发展，并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事实上，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就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力度。中国军方不断派军机、军舰绕台湾海峡航行，令台湾和美国担心中国想单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加强了对台湾的协防能力。美国多次派出 B-52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经由台湾附近空域再飞入南中国海空域执行任务。今年4月，美国批准向台湾转让技术，帮助其制造潜艇。7月7号，美军还派出班福特号、马斯廷号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这个亦都是蔡英文上台以来美国军舰首次经过台湾周边海域。台湾方面亦加强了防御的能力。7月17号，台湾陆军601旅举行全作战能力成军典礼，庆祝29架美制阿帕奇 AH-64E 武装直升机完整成军。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其为一道坚强的防线。虽然如此，分析人士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已经倾向中国大陆。美国智库海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柯瑞杰7月19号参加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举办的2018年台湾海峡研讨会上对台海军力进行了对比。柯瑞杰说，或者这个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台海两岸的军事平衡已经倾向中国大陆。不过好消息是，鉴于美国对台湾的协防，解放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没有能力很快拿下台湾。他解释说，虽然中国军力迅猛发展，并已经超过了台湾自己的军力，但是中国要超过美国军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曾经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兰德集团工作的柯瑞杰指出，到今年年底以前，中国虽然可能会有两个可运作的航母战斗群，甚至第三个航母亦都在这里建设中，但是美国在亚太区的两个航母战斗群，一个驻扎在日本，另一个经常游弋于西太平洋地区，他们的战斗力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 2.5 倍。 从驱逐舰来讲，美军在亚太部署的驱逐舰数量亦都超过了中国现有的驱逐舰的数量。柯瑞杰仲说，虽然中国已经有一些第五代隐形战机，但美军已有400多架第五代隐形战机，空中军力量亦大得多。柯瑞杰在2015年曾出版《中国军力评估现在和将来的能力》一书，他说这个只是硬件上的对比，从人员培训、文化以及战斗经验角度来讲，目前美中之间的军力平衡，美军是占优势的。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柯瑞杰进一步解释说，虽然美军目前仍占据优势，但长远趋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军事平衡有利于美国的方面将越来越少。他说距离中国大陆在台海战事中占优的那个时间点还有很多年，美国的优势正在消失。柯瑞杰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他认为在2030年前解放军应该不会有能力击败美军拿下台湾。柯瑞杰认为虽然美军目前占优势，这个不一定意味着美军一定会介入台海战争，亦不一定表示台湾不会经历灾难性的后果，更加不意味着中国不会使用武力攻打台湾。柯瑞杰说，中国大陆可能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第一，如果中国认为通过反介入措施，自己有能力阻止美军的介入，或者至少延迟美军的介入，令解放军有足够长的时间攻败台湾的抵御。第二，北京的决策者认为在巡航导弹发射前，台湾民众抵抗意愿崩溃。第三，北京决策者认为美国不会来协防台湾。第四，北京决策者面临内部压力，即使在可能会失败的情况下，他们被要求哪怕风险再大亦都必须对台动武。柯瑞杰呼吁台湾加强自我防卫，他说即使台湾没办法单单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中国，在中国运用反介入措施阻止美国干预的情形下，台湾必须要有能力挺得足够长久，等待美军前来协助。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以来一直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展。有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高铁不单止自身赔钱，而且是与腐败相连。此外，高铁将使到俄罗斯陷入债务的陷阱，在技术上依赖中国，中国高铁不适合俄罗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前开始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双方计划从莫斯科兴建一条近800公里长的铁路到俄罗斯塔坦斯坦共和国首府赫山。两国原来曾经乐观计划在2018年世界杯球赛开幕之前被这条高铁完工投入运营。世界杯已经闭幕，莫斯科赫山高铁仍然未动工，但是这条由中国将投入相当多资金和技术，将使用中国机车、车厢、铁轨甚至服务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已经遇到批评声音。俄罗斯主要政论刊物断面周刊最近发表长文介绍中国高铁，文章说令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高铁可以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是个奇迹。中国高铁促进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除了两条铁路盈利之外，中国高铁多数亏本赔钱，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运营。文章说中国高铁更加与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亦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文章说对于很多中国地方官员来讲，通过在当地铺设高铁线路可以进行利益分配并获得巨大好处，争夺高铁项目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官员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文章说莫斯科赫山高铁项目投资额大约是200亿美元，俄罗斯铁道公司计划依靠国家预算出资65亿美元，剩下的135亿美元由中国提供，但是中国贷款要求使用中国技术，而所建设的这条高铁不会盈利。俄罗斯所面临的利 利益和风险显而易见。这个可以解释是为什么在讨论这个项目时伴随着很多批评和震惊声音。文章说，针对莫斯科黑山高铁，俄罗斯政府内部亦存在分歧。俄罗斯铁道公司极力推动这个项目，理由是能够为未来打造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以及政府内阁中负责经济领域的官员认为建设这个项目的资金不足。文章说，除了莫斯科黑山高铁项目之外，中国官员正在积极游说同样使用中国技术，甚至使用中国轨距离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兴建高速铁路，并同中国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来。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项目同样不会盈利。文章认为，斯里兰卡等国目前已经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即使使用中国贷款和技术建成高铁之后，高铁未来的维修服务成本亦将极其昂贵，而且还将继续依赖中国。因此被称为奇迹的高铁只适合用于在人口稠密、拥有巨额财政储备的中国。在俄罗斯上中国高铁项目将面临很大风险，不单止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更将使俄罗斯在技术上会长期依赖中国。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俄罗斯媒体发文激烈抨击中国高铁背后的背景还未清楚。在中俄关系日益紧密的气氛之下，两国媒体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多，目的是尽量讲对方好话，不讲坏话。因此俄罗斯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高铁丑闻的报道并不多见。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活动人士祖恩科说，这个是他至今读到的俄罗斯媒体分析中国高铁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最好文章。他说，如果仅有俄罗斯的贪官和地方权贵积极推动高铁项目，这个并不足以使中国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能够取得成功。泰国和马来西亚目前都面临着类似问题。另外一家俄罗斯媒体论点和论据周刊去年曾经报道，俄罗斯官员向外国投资项目索贿，中国高铁项目亦不例外。如果不给相关官员好处，中国很难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亦曾经提到过，官员都将中国参与的高铁项目当成一块肥肉。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莫斯科黑山高铁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媒体上亦有报道说要将这条高铁延长到北京。此外，这条高铁由于面临沿途拆迁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民众抗议。即使抗议规模目前不是很大，但是显然抗议带有不满中国和反对中国情绪。俄罗斯社会民意如何看待这条高铁项目，对中国亦是很大的挑战。他说，总之中国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并不容易。他说，尼科里斯基说，在世界杯期间又听见莫斯科黑山高铁的预算成本增加，俄罗斯要拿出更多的预算资金，当然中国会提供贷款，但是这个项目由于客流量少，并非如同原来所想象的那么顺利，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个赔钱的项目。黑山地方媒体报道说，莫斯科黑山高铁将导致250个居民点被拆除。俄罗斯铁道公司所属希迪布和官媒俄新社等媒体报道，莫斯科黑山高铁项目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动工，将在2024年完工。预计这条高铁的行车速度将能够达到每小时400公里，从莫斯科到黑山将仅仅需要3.5小时，目前坐火车需要14小时。塔坦斯坦地方官员说，莫斯科黑山高铁将能够促进沿途地方经济发展。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别罗杰洛夫说，莫斯科黑山高铁的贡献不会来自旅客运输，但是这个项目的实施和投资将能够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六月份访华时曾经亲自体会中国高铁，亦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普京访华前接受民众连线提问时，首次有一位中国中学生向他提问高铁问题。普京说，希望能够在高铁项目上做出积极决定，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拆除四川色达拉荣五名佛学院的部分的僧舍，驱逐僧尼，而博巴就是得以留下的人的其中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拆了5000间屋，赶走了5000人。博巴说，现时学院1500名学生，寺庙里面3500名尼姑，只是剩下5000人。佛学院所在的拉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面设了很多的检查站，学院的对面的山坡上面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就写着同心共筑中国梦。博巴每日抬头就能够望得到。
Regrettably, Beijing's securitization of Tibe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遗憾的就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之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北京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所有信仰的核心教义。他说，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进军西藏的时候，丹增多吉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他的父母带着他一路逃到印度，他在那里长大，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丹增多吉又说，现时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被要求唱爱国主义的歌曲。
Well, if you know any basics about the monastic vows, monks and nuns are not allowed to sing.
他说，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僧尼是不允许唱歌的，他们不能够沉溺于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时他们并没有权利，只能够唱这些歌曲。在他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拉荣寺和阿清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入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了迷彩服，被逼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的忠诚。丹增多吉又说，那些并没有被从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的手段，在他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讲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美国印第安纳州藏传佛教文化中心主持阿加仁波切说，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加差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且不人道。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的采集、生化的筛查、红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800000人被关在这些营地。
In Xinjiang right now,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called re-education centers, the brainwashing
work. 美国国会众议院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在新疆集中营里面的洗脑教育要求崇拜习近平而不是伊斯兰信仰，还有过很多的监控，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反人性的罪行。纽约时报5月的一篇文章援引德国学者郑国恩的最新研究说，中国政府的招商文件显示，自从2016年起在新疆各地兴建的拘留营地令到当局投入了至少6.8亿元人民币。在新疆爱党爱国要从婴儿做起，在今年的4月乌鲁木齐市开始推行哺乳工程，从出生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每人每日可以得到一包免费的牛奶，每包牛奶的背面都印住党亲爱的妈妈的乐曲和歌词，并没什么是真正免费的。有些网民评论说，新疆100多万哈萨克族穆斯林的命运亦都越来越受到关注。近日一名中国籍的哈萨克族女子为了同家人团聚非法越境被哈萨克斯坦当局逮捕，她的法庭证词披露了在教育营的黑幕。41岁的萨吾提拜说，她是一名中共党员，原本在新疆一所公立幼稚园工作，今年被派到一个在教育营效力。当局获准他接触的机密文件显示，那里关押了大约2500人，全部都是哈萨克族。在中国他们将那里叫做营区，但实际上那个就是山里面的监狱。萨吾提拜说，据他所知当地还有两处关押哈萨克族的营地。辩护律师恳请哈萨克斯坦当局不要将萨吾提拜送回新疆，因为一旦到了那里他就会人间蒸发。 中国宗教监察组织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说，过去一年多以来，新疆哈萨克家庭妻离子散，家家都有人被捉。以上是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就在这里打台波。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fork something over 以及 to get over something。
Go, go！
唔好入，唔好入！哎呀，点解又输咗呢个关键球？冇啦，冇啦。
Oh, that's too bad, Li Hua. Looks like you owe me $5. Come on, fork it over.
冇错，我哋赌$5，输咗咪俾你咯。有咩咁大件事？乜嘢系 fork it over？
To fork something over means to pay or give something, usually money.Fork is spelled F-O-R-K, over, O-V-E-R. You lost a $5 bet, so you need to fork over $5.
Oh, to fork it over, 原来就是给钱或者是给一些东西。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Before I left China, I bought a lot of souvenirs. At the train station, a worker told me that my bags were too heavy.And I was made to pay a fine. I had to fork over 80 yuan.
吓，行李太重，罚咗$80人民币啊！可能佢虾你系外国人啦。嘿，本来你就唔应该买咁多嘢，而且你买啲都唔系好嘢。睇下嗰条石头雕嘅龙，真系难睇啊
！Hey, I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statue. Don't make fun of it.
You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thing?出咗$350人民币买嗰条龙啊！哎呀 ，Michael， 嗰件嘢啊，$50人民币都唔值啊
！Well, anyway, you need to fork over my $5 now, please.
你咁急要我俾$5，你做咩、啊、
？Go over to the bar and get us some beers. My treat.
要我攞个$5去买啤酒，仲算系你请客 ，Michael， 你真系好意思啊！哎呀，头先点解会输俾你噶？我唔忿气啊，真系唔好彩。
Oh please, Li Hua, it's a game of pool. Get over it.
Get what？ 你讲咩话 ？Get over it？
I said get over it. Get, G E T, over, O V E R. To get over something means to stop feeling bad about something, to forget about something bad.
To get over it 就是不要为了某件事成日感到难过，要忘记它。你意思是要我不要记住输了$5给你。
Well, you don't need to completely forget about losing, but just don't let the fact that you lost bother you. Get over it.
是啊，完全不记得就很难，但是不要成日记住啦。Michael, 我跟你讲笑啫。不过 to get over it 这个讲法似乎很有用，你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My aunt's husband was killed in the Vietnam War. She never completely got over his death. She sometimes talks about him as if he were still alive.
哇，你姨丈在越南战争里面被人打死已经这么久了。你阿姨到现在有阵时还以为他在这里啊？哎呀，我听到都难过，你不要举这么伤心的例子了。
Okay, let me see. When I was 8, I had a puppy. I really loved that dog.But the dog got sick and never got over the illness.
哈哈，你八岁嘅时候养个狗仔，后来病死咗。哎呀 ，Michael， 我最心痛呢种小动物死噶啦，我就嚟想喊啊。
Hua Li Hua, please don't cry. That was years ago. Besides, it wasn't even your dog.
咁又系，咁多年嘅事啦，而且又唔系我只狗。我可能饮酒饮得太多啦。
Hey, you'd better finish that.I forked over $5 for these beer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to fork it over， 意思就是给乜嘢嘢，又或者是给钱；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over it， 意思就是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好了，今日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